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主里的孩子们，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游戏。我要问你们，如果你遇到以下的情况，你会怎么做 ？OK，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只青蛙落在一个枯井里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知道你会有很多方法，所以为了限制你的想象力，我给你三个选择。你会丢一根绳子给他，这是 A 啊。你会送他一盆鸡饭，这样他就不会在里面太饿。第三，你会给他一个手机，让他打电话求助。OK， 你会选什么？啊，再说一遍。第一个是绳子，第二个是鸡饭，第三个是手机。Gibran， 你选什么？走开。这是我们主里的孩子，来来来 ，OK， 还有谁？乐乐，你选什么？啊？也走开？你们没有人可以选上面这三个吗 ？Akisha， 你选什么？绳子。这里有还有谁会选绳子？举手一下。小朋友而已。OK， 后面的都选绳子。有谁会选鸡饭？举手一下。没有人，有吗？有的时候举手都不知道人在哪里。手机会有谁选？一般你都是留着自己用的，对吗？不会给青蛙。OK， 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青蛙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你会很聪明的用这个的绳子去救它，因为你知道这个绳子可以把它从井中带出来。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在井当中一样，你跳也跳不出来，叫人可能也没有人给你正确的帮助，比如说有人都走开了。你要知道，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帮助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亲爱的小朋友们，有一天你会遇到困难的，但你要记着，上帝会丢一个绳子给你，让你从你的困难当中出来。好，接下来是给大人的。我们永远都是越来越简单的。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又有一只青蛙掉到了枯井里。你们不用担心，我不问你怎么做。这只青蛙掉进了枯井里之后，它就拼命的跳啊跳啊跳啊，可是它发现井太高了，无论如何他也跳不上去。于是他想，那我就呱呱大叫求助吧。可是他大叫的时候呢，也没有人帮助他，因为都走开了。他尝试了很久，又累又渴，他发现，哎呀，这个枯井当中连水都没有，还没有东西吃，心里沮丧极了。他想，我会不会就在这里饿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天上下雨了。这个青蛙看到从天而降的雨，他开心坏了，他张开嘴，就在那里喝水喝水喝水。喝水的时候还看见，哇，有一只蚊子还是什么虫子在那里飞飞飞飞飞进来避雨。他立刻把神头一伸，就把这个虫子给吃到肚子里。他说，哇，上帝你太好了，你太棒了，不只是丢一个绳子而已。我这里又有水喝，又有东西吃，还真是不错嘛。可是没有过多久，这个青蛙开始变得很生气，因为他发现这个雨没有停，而且他想尝试跳的时候，地上变得越来越滑，他根本跳不了。他声音叫啊，救命救命！没想他越叫大声，雨下得越大，把他的声音盖住了。哇，他生气极了，你说这什么上帝嘛，啊，害得我在这里又冷又饿，跳也跳不出去，叫也没有人回答。他气坏了，就在那里赌气。一个人赌气是很容易累的，青蛙也一样。所以他就在那里赌气的时候，就睡着了。接下来你猜发生什么事情？谢谢你。第二天， 青蛙起来了，他一起来正准备把刚才还没有发泄完的东西发泄出来，他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脖子离井口这么近了？所以他想都没想一下跳了出来。他跳了出来立刻就说，哇，感谢赞美主，我看到我旁边的这个美丽的花园，太开心了。可是就在他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他发现我为什么跳出来？原来雨下了一整夜，把整个的井都充满了水，以至于青蛙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浮在水面上，可以轻而易举地跳了出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人在受苦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井里的青蛙，我们又蹦又跳，希望从我们的苦难当中挣脱出来。当我们心里承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呱呱大叫，有些时候是对你周围的人，有些时候是对上帝。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回想整个过程，我们才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与苦同行当中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与苦同行。为什么要叫做与苦同行呢？因为当你看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在路德记的最后的时候，拿俄米亲自告诉他的同乡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吧。马拉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拿俄米，他就是活在苦中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女在你面前，不论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需要你。我们人生没有一个人没有苦的，但是我们要从你的身上，从你的儿女身上学会怎么与苦同行，也在这个与苦同行过程当中去发现那些我们常常忽略了的祝福。让我们心中有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Amen。 之所以是与苦同行，除了拿俄米本身的名字后来改成为苦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看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基本上就是在这三个地点不断的徘徊，从第一个摩崖地到回程的路上，再到伯利恒。接下来我请弟兄们一同来念路德记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在士师统治期间，国内发生了惊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崖地，继续在那里。叫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俄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崖地，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留下了他和两个儿子。他们娶了摩押女子做妻子，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后来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留下了拿俄米，既没有了两个儿子，也没有了丈夫。拿俄米还在摩押地的时候，因为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赐粮食给他们，就带着两个媳妇动身从摩押地回来了。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短短的六节经文，从前到后好像是一个人生的缩影一样。他一开始讲的是这 一家的人为着生计而忙碌，接下来享了十年的清福，最后却进入了入土为安的阶段。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的，忙忙碌碌，享享清福， 然后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这六节经文不单单只是在告诉我们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是这样的快速。这六节经文还在后面告诉我们，死亡是多么的痛苦和多么的可怕。弟兄姐妹们，因着丈夫和儿子的死亡，我们的主角拿俄米变成了一个贫穷无助的寡妇。在当时的时候，正是世师的时代，那个时候全国都是战争。当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寡妇的时候，她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因为她无法工作，她也没有任何的产业，她也不像我们今天有福利和保障。更差的是，身为寡妇的拿俄米在当时是会受到人的嘲笑和讥讽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现在所经历的痛苦可以超过拿俄米所经历的痛苦，尤其是当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会像他这样没工作、没产业、没保障吗？我们会像他这样常常受羞辱、受嘲笑而受歧视呢？其实我想今天真正能够了解拿俄米痛苦的人应该在这些地方。非洲的难民营，印度的贫民窟，缅甸的孤儿院，与我们相比，他们更懂得什么叫无依无靠和被人羞辱。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在拿俄米面前去看自己其实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人。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只是需要看多看一个地方，就是经文当中提到拿俄米一家人在当中在摩押地住了十年。究竟居住十年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对于我这个曾经在纽西兰住过十年的人来说，你知道吗？在国外的十年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转变。我的语言，我思考的方式，我甚至饮食的习惯都改变了。这些曾经代表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方式，如今都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而拿俄米居住在那里十年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儿女已经成家了，他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已经移民了。十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许你平常并没有发现到，他告诉我们当时的拿俄米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灾难，他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他的家乡了。经文说拿俄米这个在那里住了十年的人，没有了妻孩子，没有了丈夫之后，就立刻带入了一段话。拿俄米听到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就是这样一句话让这个原本不会回去的人从他所居住十年的地方动身回家了。关于这句话的内涵，我两年前已经在这里分享过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恩约教会的网站上去下载。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从整个的这样一个背景过程当中重新去看这句话在这个地方的意义。现在我们来看，当拿俄米受苦的时候，拿俄米在一个外邦的国度，拿俄米受苦的时候，他是一个上帝的百姓， 这之间和他听到的话有一种特别的张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圣经来说，一个上帝的百姓应该是这样的，他在上帝的眷顾和赐福之下，他不应该住在外邦地的，他应该住在应许之地，他不应该受苦的，他应该是享福的。可是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一切都变了，神的百姓住在了外邦的地方，神的百姓在受苦，而唯一没有变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和赐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需要上帝的话吗？你需要上帝的祝福吗？你平常是怎么追求与神同行的呢？圣经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一切都变了的时候，唯一不变的是上帝的话。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和你周围的人说，哎，你要抓住上帝的话呀，上帝的话是不变的，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上帝的话是信实可靠的，你听到上帝的话才是祝福。哎，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过来跟你说，哎，上帝话那么多，我要抓住哪一句啊？你有没有在你平常遇到试探或者你平常很痛苦的时候，你说哇，我要抓住上帝的话，就立刻拿开你的圣经翻，你想看看上帝会不会立刻跟你说什么？然后你发现你每次翻到的都是诗篇，不是痛苦就是认罪，因为诗篇在中间嘛。你翻到后面又讲末世，翻到前面又讲离家出走，再往中间一看又是以色列百姓漂流，你会不会觉得哇，这种方法已经太过时了？然而有些人他每次只翻那一节经文，耶和华上帝爱我，上帝帮助我。不是的，当我们来讲我们抓住上帝话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抽签一样翻开一页的书，我们来看看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的态度却往往出现了问题。我在台北短宣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弟兄，他曾经是一个部落当中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拳击手。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出色的体育这个天分，他被他们当中的部落征邀过去，成为他们部族当中的一个叫族长的一个保镖。有一天族长跟他说，我们接下来要成立一个游击队跟菲律宾的政府打仗，我希望你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队长，你给我给你3天的时间，你答复。这个弟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酋长是什么样的人。当酋长说我给你3天的时间的时候，他要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做，否则就是死。这位泰国的在台北认识的宣教士，菲律宾宣教士，他跟我讲说，在当时他内心当中很挣扎，他怕如果他推辞了这件事情，他的家人会受到牵连。于是他在那个晚上一直在上帝面前祷告，他祷告说的一句话很震撼我，他说，主啊，我从小都是奉献要做你的仆人的，我不应该手里拿的是机关枪，我手里应该拿的是圣经。他说我不应该手里拿枪，我手里应该拿的是圣经。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我不要，我要服侍你，我要认识你的话。当我听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我是上帝的传道人，我蒙召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他那么对上帝的话来执着。他说，上帝，我不要机关枪，我只要圣经。我却不能够从我内心当中看到对上帝的话有这么一种渴慕。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你需要上帝的话的时候，你需要去看一看你周围的人是怎么样抓住上帝的话的。当宋尚杰博士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时候，他把圣经读了40遍，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丢弃他的化学博士，回到福建去传福音。当马丁路德在看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了因信称义，因此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站出来跟当时最强大的宗教机构说，不，你错了。当奥古斯丁在他的淫乱的生活当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他听到圣经当中对他说一句话，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他人生当中所看到的圣经，他想到他妈妈为他流下来的泪水，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没有改变，却带来改变。今天我们靠神的话而活，就是靠神而活。我们要怎样的抓住神的话？弟兄姐妹们，你要问一问你自己，你是否需要神的话？如果你所面对的难关需要的是一艘大船的话，为什么你每天寻求的好像只是一个船桨而已呢？上帝要帮助我们从当中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请姐妹们一起来念路德记第一章第七到第十八节。下面十二。整段是拿俄米和路德的对话，整段是发生在归回的路上。此时的拿俄米告诉路德和俄尔巴一件事情，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寡妇，他还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没有孩子是双重的羞辱。因此其实拿俄米在这里提了一个很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原因让他们回去，因为只有拿俄尔巴和路德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才可能有一个新的归宿。可是整个故事却因着一个人的固执改变了，这个人就是路德。路德在这里被我称为是一个上帝的人，其实这是他自己说的， 因为在第十六节的时候，路德亲口说，拿俄米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如果我离开你这个神耶和华神，甚至可以审判我。这样的宣告难道还不能够表达路德自称为上帝的人吗？在路德记这一段当中，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一同来看一件事情，就是陪伴。究竟在这段对话当中的陪伴和我们平常所讲的陪伴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段的陪伴突出了两点，一个是贴近，另外一个是坚定。接下来我想请大家来欣赏这幅画。在你没有看到这幅画之前，你可能不太明白路德和拿俄米不离不弃的那个场景，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最好表达当时的一个画面。因为在圣经原文当中，他所讲的是路德靠近拿俄米，虽然我们的翻译是路德舍不得离开，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当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他是这样紧紧抓住拿俄米在说这句话的，他贴近他，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要伴随你，我不离开你。当我在纽西兰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贫穷，每个月付完房租之后，我只有7块钱生活。当时我心里非常的自卑，我不敢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我怕她担心，我不敢告诉弟兄姐妹，怕连累他们，我只是告诉了我当时的传道。很有意思的是，在我最穷的时候，我所接手的是教会的财务执事工作，很多东西我都不会，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账。当时我的师母正好是学过会计的人，于是我的传道就常常在我不用上课的时候载我去他家里，一边和师母学习做账，一边在他家里享用晚餐。晚上结束的时候，他还留我在他家的客房住宿一宿，并且为我祷告。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会很贴心地送我去上课。在那段时光，这个传道对我最大的印象，除了好像一个父亲这样关怀我之外，还教会了我怎么喝咖啡。虽然每次我喝咖啡的时候都会拉肚子，但是我的心里却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虽然我每次重新都要回到困难当中，但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力量。这并不是我在这个传道家发现的唯一的东西，这个传道也不是我在困难中神给我唯一的同伴。每次我住在他的客房的时候，我就也是住在了他的书房里。每天晚上我都要在他的书架上拼命地搜索各种各样的书来学习，来爱主。那个时候我看了唐崇荣牧师的书，我也看荒漠甘泉，我也看属灵伟人的传记，这些人都成了我的伙伴。我从他们的身上得到鼓励，也从他们身上看到前面的方向。有一天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 Thomas B.F. Thomas。他本来是一个音乐家，在1930年代，有一天他参加一个奋兴会，在奋兴会的途中，他收到了一个电报，电报告诉他两件事：第一，他的妻子难产死了；第二，告诉他，他唯一剩下来的孩子在第二天也死了。当时他心中有一个怀疑，就是神，你究竟有没有照顾我的家人？为什么我在服侍你，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我而去？他哭着对上帝喊着说，此刻我对你是一文不值了。他埋怨上帝，沉浸在他自己的悲伤当中，很久都不能够自拔。有一天他坐在钢琴边，随便弹一些东西来安慰他， 他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心中就出来了一句话，他心中出来的话说，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入光明。接着他心里涌出了一句上帝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于是他就用这一段的话，圣经的话，写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说的，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惫，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入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弟兄姐妹们，圣经对我们说，不要害怕，主与你同在，不要惊慌，他是你的神，他必坚固你，帮助你，他的右手也必扶持你。今天你要不要接受这位陪伴人的主做你的主呢？弟兄姐妹们，我已经讲了两件事了，在与苦同行当中，上帝的话不变，他的话带来改变，上帝也赐给我们人来坚定我们，陪伴我们，在与苦同行中，上帝的话要引导我们前行，而上帝的人要在这路途上坚固我们。如果你看到了这两样祝福的话，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样，与苦同行当中上帝的歌。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接下来这段经文，我们请姐妹来念19节到22节。他们再来读最后一段最后一节，弟兄们来念，拿米就这样回来，他媳妇摩亚女子路德随着他从摩亚地回来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当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同时面对着两个层面的痛苦，一，他再次回想了他寡妇的身份，二，他确确实实的要面对他同乡带给他的眼光。亲爱弟兄姐妹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是否觉得路德记第一章结束到这里好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出路，好像上帝的人，上帝的话在这里都没有用了，该抱怨的还是抱怨，该愁苦的还是愁苦。那我刚才讲的那两点不是白费了吗？在你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你迟迟看不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你在工作当中你要抓住神，不效法这个世界，但你却受到更大的逼迫。有时你祷告说，主啊，坚固我吧， 是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你也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在新加坡的这三年读神学的时间里，我有过很多这样的感受。当我第一年脚受伤，要拄着拐杖爬20层的楼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助我，我在那里流泪。当我没有钱为我的家人付医药费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流泪。当我向亲人传福音被拒绝到时候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我也很沮丧。当我服侍被人的话伤害的时候，当我的孩子在深夜发高烧的时候，当我走不出自己的罪和痛苦的时候，你知道吗？在神学院的楼梯上，在神学院的天台上，在神学院的祷告室，在我自己的寝室，在神学院的操场上，我都在无助中来到上帝面前痛哭。虽然有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他的话，我的周围也没有他的人，但当我在他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的是，在我面前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靠近我，有一个我看不到的耳朵在聆听我，还有一个我听不到的声音在为我祷告。在座的各位，在你的痛苦当中，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你相信吗？路德记的作者看到了，路德记的作者说，拿阿米就这样回来了，他的媳妇摩亚女子路德随着他回来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正式开始收大麦的时候。你再听我说，这是路德记的作者看到了，这不是路德说的话，也不是拿阿米说的话。路德记的作者在一个看似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走在你我的面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看，拿阿米就这样回来了。他身边有他的媳妇路德，他前面是大麦收割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尾，因为这个作者让我们把所有的关注从拿阿米的身上转移到你前面，他前面的一片要丰收的大麦。作者说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了。你知道吗？按照犹太传统，路德记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读的。五旬节是他们丰收的时候，丰收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唱歌，歌唱唱歌筵席的。我一直都不明白，怎么可能在一个丰收筵席的时候他们来读路德记？他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不觉得好像我刚才在跟你们说的吗？我讲了两点，到后来他还是这样，我不是在自打嘴巴吗？那你是否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两种的诗歌？一种的诗歌是欢庆的诗歌，赞美神，上帝的百姓啊，你要赞美神，我们都很熟悉，对吗？圣经还有一种的诗歌叫哀歌，我读给你们听一下。我们最熟悉的都是耶利米哀歌嘛，我就读最后一段。但耶和华，你永远坐着为王，你的宝座代代长存。你听，你为什么永远忘记我们呢？为什么长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你向我们所发的怒气难收，不然求你向使我们归向你，好使我们回转过来，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当我们谈到哀歌的时候，你就知道哀歌在这里 是让神的百姓能够在上帝面前跟神倾诉说，我的痛苦你来看，我的痛苦帮助我。但是在哀歌，每次哀歌的结束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敢向你感恩，你坐着为王，求你复兴我，我带着这样的盼望。这就是拿俄米路德记第一章的哀歌。而这个作者站出来所要唱的就是哀歌的下半段，大麦丰收了，盼望出现了。路德记没有掩饰上帝百姓的痛苦，却在最后为上帝的百姓指明了一个盼望，一个方向。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看似没有盼望、很挣扎的环境当中，不如我们来唱一首哀歌吧。至少在最后，你可以在哀歌当中看到希望。至少在哀歌当中，你能看到前面的那一片大麦丰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年是我在恩约教会服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这次也是我为路德记这个系列讲到画上句号的时候。我谢谢大家给我机会在这里讲了三篇路德记。而在这三年当中，如果不是因为我每天常常都在思想路德记，如果我不是因为常常在反省路德记当中的内容的时候，我可能无法度过这当中的困难。因此在这最后的时候，我把我从路德记当中所领受的三样祝福送给大家。上帝的话永不改变，却带来改变。上帝的人亲近伴随，坚定不改。上帝的歌是卸下哀伤，拿起希望。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了吗？大麦熟了。你有听到上帝的话吗？不要害怕，我的手坚固你。你有看到上帝的人吗？你有看到大麦熟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在你的心中求上帝帮助你聆听他的话，看到他放在你身边的人，以及给你一个眼光能够看到丰收的大麦。在这里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个问题，当你听了上帝的话，当你内心当中说你需要上帝的话、上帝的人和上帝的眼光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你的座位上回应上帝，你也跟上帝说我需要。如果你在你的座位上，你觉得你从来不认识这样一位神，但你今天你要决定相信他，你要来到他里面，成为他的子民，听他的话，接受他的伴随，你也要在你的位置上好好的来决定。因为没有一个人听了上帝的话是不需要回应的，而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刻就来回应他。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决定相信耶稣，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他，被他使用，在你的苦难当中你决定要抓住他为你一生的至宝，我现在请你举手。感谢主，谢谢你们。现在如果你说我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今天听到了在他那里有安慰的话语和力量，他愿意陪伴我，他能够让我看见前面的方向。如果你今天决志要相信耶稣的话， 我也请你举手。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还有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吗？感谢主。还有吗？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请你举手。好，现在我请刚才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人，你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来来，还有吗？这边刚才有吗？好，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大麦手了，我今天呼召就是让你们看大麦手了。上帝的话不突然反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些珍贵的灵魂摆在你手中，他们今天做这个决定不是靠自己做的，他们自己想清楚了，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感动，他们要接受你的陪伴，一生一世成为上帝的子民。不论他们在怎样的痛苦当中，主，他们今天是你丰收的大麦，主，他们今天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成熟。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话去安慰他们，愿主你自己的话去带领他们，他们今天决定相信你，教会也就在今天接纳他们，更深的成为你的羊来牧养，你的羊来爱，成为上帝的肢体。主啊，我求主你这样来纪念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你的话感动他们，谢谢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感谢主。听姐妹请坐。